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叙利亚星期六发生了2起自杀袭击事件，至少有42人目前被确认死亡；白宫证实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讨论川普同俄罗斯关系的新闻报道问题；另外，美国即将授予建造美墨边界围墙的商业合同；另外，一名叫英达的中国公民在美国认罪。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叙利亚西部城市霍姆斯星期六发生了2起连环自杀式袭击事件，至少有42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至少有6名袭击者在国家安全部门和军事情报部门总部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2起造成死伤的袭击事件负责。近3年以来，霍姆斯一直在叙利亚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在此前一天，叙利亚北部发生了2起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至少有65人丧生。据当地媒体和土耳其官员说，死者当中有平民、反政府武装人员和至少2名土耳其军人。星期五的袭击事件发生在战略重镇巴布附近。在那之前，土耳其军队和他们的反政府盟友星期四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手中夺回了这座城镇的大部分地盘。在美国国内方面，针对已经发布的新闻报道指称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官员和俄罗斯官员之间有过联系一事，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证实，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同联邦调查局资深的官员就此进行了交谈。白宫和联邦调查局和 FBI 就 FBI 正在进行的调查一事的谈话，有可能违反了司法部长期以来所秉持的限制白宫和联邦调查局就未决调查事件进行接触的道德规则。但是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资深官员星期五早上在与新闻界的谈话当中说，坚决否认有关白宫曾经请求联邦调查局公开否认《纽约时报》一篇报道遭到联邦调查局拒绝的相关媒体报道。《纽约时报》的报道曾经指称，在2016年竞选期间，川普的亲信和俄罗斯政府官员之间曾经有过联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普利巴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以及副局长麦卡比进行过接触，请求他们揭穿有关川普的亲信涉嫌和俄罗斯有过联系的报道的真相，但是被科米拒绝。在另外一方面，星期五在一些新闻机构被阻止参加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的新闻简报会之后，白宫因此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几家对川普总统持批评态度的新闻机构，其中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被排除在这次简报会之外。一些被视为同情川普的媒体，例如布莱巴特新闻、一个美国新闻网和华盛顿时报，被允许或者受邀参加了这次简报会。其他被允许参加这次简报会的主流电视台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福克斯广播公司。包括美联社在内的一些新闻机构为了声援被排除在外的机构而拒绝参加这次简报会。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五早上在美国保守派政治大会上再次批评新闻媒体，继续称他们制造所谓假新闻。川普说，记者在报道当中不应该使用匿名的消息来源。此外，川普还表示，保守派运动的核心是将美国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全美最大的保守派人士的年度集会上对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责媒体在报道川普时捏造匿名信息来源。
我反对人们捏造故事和消息来源，除非他们指出消息人士的名字，否则他们不应当被允许那些消息来源。让他们把名字摆在那儿。一个消息来源说，唐纳德·川普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人，让他们当着我的面说。
他说，没有人比他更爱第一修正案，但是第一修正案也赋予所有人严厉指责假新闻的权利。一天前，川普的白宫高级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罕见地公开露面。班农在这场保守派大会上说，大家可以预计每天都会跟媒体和其他反对派斗争。川普总统在大会上批评了媒体之后，又阐述了他对保守派运动的愿景。
这场运动的核心理念是，我们是一个把自己公民放在首位的国家。
川普还说，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墙的工程很快就会开始，而且建设将会远远早于计划。他还谈到了他的移民政策，他说，政策的目的是不让毒贩子和杀人犯这些坏蛋进入美国。他还说，美国的移民官员正在找这些坏人，将他们遣返出境。
我们不会让他们再回来，伙伴们，他们不会再回来。如果他们回来，他们将面临他们想不到的更大的麻烦。
川普的讲话是此次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重点，这也是川普第五次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演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内的多名白宫高级官员星期四在华盛顿近郊举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讲话。在经历了纷争不断的大选厮杀之后，这项活动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将作为共和党根基的保守派团结在川普政府的周围。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副总统彭斯向保守派发表讲话，他重申了对川普这位美国三军统帅的支持。
你们选择了一位永不言弃的男人当总统，他从不退缩，他是个斗士，也是个赢家。我向你们保证，他永远不会停止战斗，直到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
彭斯是周四晚间的主要演讲者。这场年度会议通常是保守派们攻击民主党的舞台，但是随着共和党掌控了白宫和国会，今年的活动更像是一场将重点放在团结共和党以及赞扬川普的胜利集会。
当人们看到川普时，他们真的应该想想川普曾经是在什么位置上的人，他可以成为什么位置的人，以及他可以做什么事情。川普与典型的政客不同，金钱、权力、名望、声誉，这些激励着许多政客从政的东西，川普早就全有了。
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与首席战略顾问班农于当天早些时候共同出席活动。有媒体报道暗示两人间一直存在不和，普里巴斯与班农利用此次机会向他们共同的敌人媒体发起攻击。
他们是社团主义、全球主义的媒体，他们固执地反对诸如川普总统提出的经济国家主义的政治议程。
数千人参加了此次大会，这给川普政府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直接向共和党的根基传递理念，讨论政治议题，并且重申竞选期间的承诺。
有些目标需要花些时间去实现，我是说让流失的就业机会回到美国，让人民口袋里有更多的钱，这些都会实现。同时我们必须要紧密团结在一起，确保川普总统任满八年。我们了解他，等这些目标达成时，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骄傲，但这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有关美国国内问题的两则短新闻。美国全国州长在华盛顿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议，川普总统修复全国破旧基础设施的10万亿美元提议成为会议的主要焦点。 全国州长协会说，健保改革、教育、儿童饥饿和网络安全也在这次全国州长协会举办的两党州长冬季年会上成为主要的政策讨论内容。加州州长布朗星期五宣布了一项用于防洪和紧急响应的4亿3700万美元的计划。此前对一个将濒危大坝溢洪道的恐怖曾经迫使20万人紧急疏散。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称，目前的形势典型的说明为什么国会需要通过一个重大基础设施拨款法案。这次会议星期五进行之前，川普总统刚刚签署的有关行政命令旨在通过削减对所谓临时接收城市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来强化对美国国内约1100万非法移民的立场。临时接受非法移民的有关县市只同联邦移民当局进行有限的合作。川普的计划还同时包括允许地方执法人员代行特工移民特工的职责。另外，美国政府计划在4月份之前开始授予建造美墨西部围墙的合同，以兑现川普总统主要的竞选承诺之一。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说，他将从下个星期开始接受围墙设计的概念文件，并且在3月20日之前从中选出一些最佳的方案。这家机构将请求供应商提供建造成本的估算，在审议他们的竞标之后，于4月中旬左右开始授予合同。这对美国政府建设项目来说，速度已经相当快了。川普总统星期五对美国保守派的政治行动大会表示，边界围墙计划远远提前于预定的计划。川普对欢呼的支持者说，别担心，我们会建造一个围墙，我们会建造一个围墙，我们会建造一个围墙，事实上很快就会开始。美国国土安全部属下的海关和边界保护局没有说明最初阶段的建造从哪里开始。川普说围墙的成本为120亿美元，但是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把成本定得比这高出了 20%。 国土安全部的一份内部报告预计成本建造可能高达216亿美元。自从2015年总统竞选的最初阶段以来，川普就誓言要沿美墨边界建造一个围墙，作为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的一个手段。他向美国人民保证要让墨西哥支付建造围墙的费用，但是这个说法一再被墨西哥当选领导人驳回，这个问题使美墨两国关系变得紧张。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官员向墨西哥承诺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遣返行动，以平息川普总统誓言打击非法居住在美国的所谓坏蛋所引发的紧张关系。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克利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和国务卿蒂勒森与墨西哥总统涅托及多名部长会晤。墨西哥方面对川普在与墨西哥的贸易和移民问题上的斗争性的立场表示了担忧和不满。凯利强调说，在川普加强打击美国无证移民的政策下，将不会使用军事力量来抓捕没有在美合法居留身份的移民。
不会有，重复一遍，不会有大规模遣返。国土安全部所做的每一件事将是合法的，并依照美国的人权和司法公正系统，所有的遣返将遵循我们的司法公正系统。
蒂勒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会谈富有成效。
尽管我们两国间有悠久的历史，但我们的会谈着眼未来，侧重于能够推进安全和经济福祉的共同利益。在会谈上，我们都认识到，在充满活力色彩的关系中，两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有时会出现分歧。我们专注认真地倾听彼此，恭敬耐心地提出我们各自的关切。
墨西哥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说，涅托重申，对于墨西哥来说，保护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尊重他们的权益是该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说，看似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从事的对与他不和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暗杀行动，反映出朝鲜领导层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状况。星期四，在被问到如果经证实平壤的确负有责任，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时， 帕内塔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将果然验证我们对朝鲜政权的最坏猜想。任何人只要对朝鲜政权的领导人说不高兴，或者让他怀疑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很显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人杀掉。美国前国防部长指的是这位朝鲜领导人从事的一系列清洗活动。2月13日，45岁的金正男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国际机场被两名妇女喷射毒剂后死亡。近日有关朝鲜的一系列新闻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并且也在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2月13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长兄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一天后，朝鲜又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此举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随后，中国方面宣布为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暂停进口朝鲜的煤炭。与此同时，中朝关系是否有所变化，也随即成为国际媒体的一个关注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金正男离奇死亡在国际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朝鲜特工被怀疑是案件主谋，朝鲜当局矢口否认这一说法。周五，马来西亚警方宣布金正男的尸检结果，确认金正男死于 VX 神经毒气。在周五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各国记者就当前热门问题进行了提问。昨天，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卑鄙的做法低级的算法社论，批评中国对美国随波逐流，制裁朝鲜。多家媒体记者就此文章向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提问。耿爽表示，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将全面完整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记者问此文章是否影响中朝关系，耿爽回答：
中朝是友好邻邦，我们也愿意与朝方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朝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同时，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也是一贯的。我想朝方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
韩联社记者询问马来西亚警方是否有请求中方协助联系金正男家属，耿爽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据了解 ，VX 毒剂被联合国定义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记者询问中方对朝鲜在马来西亚使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看法。耿爽回答，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和情况，这是一起朝鲜公民在第三国死亡的事件，希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据你提到的这个 VX 毒气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我想目前马来西亚方面公布的只是一些初步的一些情况，目前还没有人下这个结论。好像
有记者问中国暂停进口朝鲜煤炭是否会影响普通朝鲜人的生活，耿爽的回答是这样的：
白冰，你是建议我们继续从朝鲜进口煤以提高朝鲜人民的民生吗？那就会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至于你提到的朝鲜的民生问题，我可以提醒你，中朝是友好邻邦，我们对朝鲜有一直给予大量的人道主义的援助，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做的是无懈可击的，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赞誉的。
美国总统川普称，中国能够轻易解决朝鲜带来的安全问题，只要中国愿意。法新社记者询问中方对这个言论的看法，耿爽回答：
朝核问题发展到现在，大家觉得是一件 easy 的事情吗？
耿爽还表示，朝核问题本质是朝美矛盾。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基于所谓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没有法律根据。他们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符合国际海洋法，而且这一行动并非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或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国全球做法的一部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与美国国际法协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星期三共同举办座谈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中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美国国务院的三位法律顾问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岛礁的主权问题，二是海洋权益问题。他们说，美国政府在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在海洋权益问题上，美国坚持认为任何声索都应遵照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公约缔约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及科学事务局法律顾问奥利弗·路易斯说，他说，中国一直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阐释其海洋主张。他举例说，中国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这个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他说，历史性权利已经被反映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法所取代，所以中国不能从历史性权利角度声索九段线内的区域。他指的九段线是2009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照会中所附地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九条线将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水域囊括其中。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说明地图上九段线所代表的含义。去年七月，中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说这些主张符合国际法。在此之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就中非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主张以及历史性权利主张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路易斯说，中国在仲裁案之后发表的声明是首次明确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他指出，至于这种权利是什么、涉及哪些范围以及是否具有排他性这些问题，北京仍然模棱两可。他说，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题为《海洋的界限》的报告曾对中国可能声索的历史性权利做过分析，认为中国的主张并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条和第十五条所认可的历史性主张那一有限范畴。那份报告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辽阔的半封闭海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众多沿海国家享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国际海洋法不允许那些权利被另一国家基于历史的海洋主张所取代。他还说，中国所称的南中国海诸岛拥有内水，也就是将这些岛礁作为整体进行海洋权益声索，他认为这种主张也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说，如果中国声称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那么根据公约，中国所享有的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这些海洋权益必须产生于自然形成的海洋地物，而这些地物应满足公约第121条对岛屿的定义。他说，根据公约，海洋地物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岛屿：第一，必须是自然形成的陆地；第二，必须被水域包围；第三，在高潮时高于水面。此外，公约还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进行经济活动的沿礁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另一方面，路易斯还指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船只，不论是商船还是军舰，在其他国家的领海内都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不点名抗议美国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巡逻，称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几天前，美国海军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从18日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代理法律顾问理查德·维塞克说， 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并没有做过调整，而是美国长期持有的立场，这是一种全球实践。我们相信航行自由，以及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那些原则。星期三出席讨论会的三位法律顾问也指出，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但是他们说，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原则反映了美国所承认和受约束的习惯法。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新闻方面，据美国康涅狄格联邦地区法院的指控书说，2月16日，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一名叫做英达的中国公民涉嫌从事逃避申报要求的金融交易罪。这份指控书说，英达在2011年4月28日到2012年3月30日期间，在6家银行分50次存入了总数46万4400美元，每次存款都低于1万美元，有意规避美国法律对大额存款的申报要求，因此构成了一年内超过10万美元的非法活动。这份指控书说，英达的妻子和家庭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法明顿，他本人在中国工作，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同日，英达出庭，在法庭斯特凡·恩德希尔面前表示对此单一指控罪名认罪，放弃被起诉权、上诉权等一系列权利。法庭定审判日期为5月11日。根据这一罪名，最高刑期可判10年，罚款50万美元。同日，英达与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检方同意法院对其罪等下降2级。鉴于这一认罪协议，英达将被没收17万5938美元，他必须在判决日交付这笔没收款项。此外呢，美国的税务局刑事调查部在2012年缴获了英达及其妻子在数家银行共29,556美元的款项。英达认罪之后，税务局决定将这笔钱还给他，英达同意由其律师接受这笔钱，并用于向税务当局支付所欠税务和海关没收的款项。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英达所欠联邦税款和罚款共有152,804美元。有网友指称，英达呢可能是中国的男演员兼导演毕英达。在另外一方面，正在竞标纽约市地铁生产合同的中国国有制造商计划，如果竞标成功的话，将在纽约州设厂生产车辆，雇佣当地的工人。不过，美国制造业工人维权组织质疑中国公司以低价竞标，将有损于市场的公平。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纽约市公共运输系统1025辆地铁车辆采购合同，吸引了包括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国际投标商。中国中车去年年底宣布，如果赢得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订单，将在纽约州小镇爱德华堡建立工厂，设计、生产、试验这些列车。预计这将为爱德华堡带来150到200个就业机会。拿下采购合同并在当地设厂生产，已经成为中国中车迎合美国轨道交通商业竞标要求的通常做法，并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将基础设施投入重点从轨道交通转移到公路和航空，曾经兴盛的列车生产行业逐渐衰落，客运列车系统几乎都由外资或合资企业提供车辆和维护，本土企业只在铁路货车产品上保存有一定的竞争力。中国企业进军美国铁路客车行业，拥有其他公司难以比拟的价格优势。2014年10月，马萨诸塞湾交通局 MBTA 与中国北车签订了一份为波士顿地铁系统提供284辆地铁列车的采购合同。 中国企业5.67亿美元的竞标价远远低于其他竞争对手，几乎只有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竞标价的一半。2016年3月，中国中车子公司中车四方以13.09亿美元的标的拿下芝加哥运输管理局 CTA 400辆地铁列车的采购合同。此前一直为芝加哥生产列车的庞巴迪公司的竞标价比中车高出2.26亿美元。设在华盛顿的制造业工人维权组织美国制造业联盟担忧，中国国有企业背后有政府支持，这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该联盟负责州政府事务的副主席布莱恩·隆巴尔多奇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
你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这些竞标价会这么低，这个数额比有些美国国内的竞争者低了2.5亿到5亿美元。大家都是要遵守同一套规则，这些企业不应该从外国政府的支持中受益。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说，中国让高额补贴的国有企业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私营公司竞争，会破坏美国铁路市场的竞争环境。中国中车在2016年9月公布的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中说，该公司2014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12.98亿元和18.02亿人民币的政府补贴。该公司说，财政补贴已经成为影响公司经营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外国公司认为，中资企业不仅有来自中国政府雄厚的资金支持，也对美国项目招标方施加了政治影响力。马萨诸塞州的招标规定，竞标者必须在麻州当地组装车辆，使用的零部件中必须有60%以上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客车招标中也有类似的要求。为了满足要求，中国中车在马萨诸塞州的子公司 CRRCMA 投资了9500万美元，2015年9月开始在该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兴建制造基地，预计2017年7月建成，2018年年初投产。中国中车在芝加哥 CTA 的投标中也承诺将在芝加哥当地建厂，负责车辆的组装。公司说，该厂可以为当地带来169个就业机会。市长伊曼纽尔称，这项协议将载入史册。美国制造业联盟副主席隆巴尔多奇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理解很多州希望通过这些提议创造就业，不过美国国内已经有了这类工厂，他们在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州，距离马萨诸塞州不远。让每个订购轨道列车的城市都要求供应商在当地建厂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隆巴尔多奇所说的已有的美国国内工厂，指的是法国阿尔斯通在纽约州霍内尔市设立的生产基地。阿尔斯通在美国生产列车已经有150年的历史，该公司去年刚与美铁公司签订了价值20多亿美元的生产合同，为美铁在美国东北部走廊的高速铁路提供28辆新车。不过在高速铁路建设方面，中国公司进军美国出师不利。去年六月，美国私营铁路公司西部快线宣布终止与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合作兴建连接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的高铁项目。这是中国高铁外交继泰国、墨西哥等与中国企业中断高铁项目合作之后的又一次挫败。另外，中铁公司也一直希望参与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加州高铁项目。目前该项目的一期工程也没有与中国合作。虽然在参与美国高铁项目上进展不顺，中国企业在美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布局已经逐渐形成规模。如果获得纽约市1025辆地铁列车的订单，中国中车将在美国设立继斯普林菲尔德和芝加哥之后的第三处列车生产基地。在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斯普林菲尔德的厂区今年已经收到该州运输部门2.7亿美元的增购订单。洛杉矶地铁的订车协议一旦达成，所购车辆也将由斯普林菲尔德的厂区制造。中国中车在马萨诸塞州分公司的副总裁贾波去年12月对当地媒体表示，这是该公司一直以来的计划，要把这一厂区作为在北美地区的制造枢纽进行更多的生产。 据报道，斯普林菲尔德厂区目前收到的生产任务已经足够该工厂忙碌到2024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财政部长星期四，也就是2月23日表示，或在不在近期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史蒂芬努钦的说法比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所做的承诺口气稍有软化，他在当天还强势美元做出了乐观的评价。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美国新任财长努钦是在当天接受几家美国主要财经媒体采访的时候做出这些表述的。他对彭博新闻社说，财政部不会在今年4月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评估报告前宣布货币操纵国。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将在就任总统第一天就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不过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正在软化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努钦在采访中曾提及，他和中国的财政官员已经有过很好的交谈。他在同一天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谈及货币操纵问题时说，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我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他还表示不会在进行评估程序前做出任何的判断。去年10月，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货币政策报告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财政部在最近的那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在货币操纵国应该具备的三项评判标准中仅符合其中的一项，也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470亿美元。财政部评估货币操纵国的另外一个尺度是经常项目盈余是否超过 GDP 的 3%。 2016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为 GDP 的 1.9%， 低于2015年的 2.7%。 第三个评估标准是一年之内重复进购外币是否达到或者超过 GDP 的 2%。 美国财政部认为单边干预货币行为会推高他国的货币币值，让本国货币贬值。而中国近期则因为经济增长减速加上资本外流，通过大量抛售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的币值，这显然也不符合上述标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上一份年度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仍然基本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美国财长努钦星期二与 IMF 的总裁拉加德电话交谈时表示，希望该基金组织对其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做出坦率的分析。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对中国货币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对货币汇率的干预导致美国丧失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该智库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科特对努钦上述关于汇率操纵国的表述未多加评论，认为他是就财政部依照法律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政策报告所做的表述。但是斯科特批评了努钦针对强势美元所做的乐观的表述。努钦星期四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元坚挺反映出对美国经济以及其相比全球其他国家表现出的信心长期来说是好事。他说，美元的强度与几个方面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美国经济相对其他国家的表现，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与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元过去3年升值25%，大选以来升值5%，并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那是让人伤心的错话。我认为他所言对美国的制造业会造成很大打击，对美国贸易平衡和往后的制造业的就业都会有不利的影响。斯科特认为，川普政府迄今在一些议题上缺乏明晰政策。谈及川普对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所做的承诺，他说，早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就有这方面的承诺， 川普所言与众不同，但能否践行还有待观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不久，中国两个重要涉台智库的负责人上个星期先后调整，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专家认为，这显示北京对涉台问题有了新的想法，认为有必要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考虑其他的外部因素。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可能将影响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上星期，中国两个重要涉台政策智库调整人事，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由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出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由专长军控与亚太关系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取代届龄退休的周志怀。对于中国涉台机构的人事调整与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想法，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内部主流看法都认为习近平通过中共十九大巩固权力后，未来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但是现在美国非典型的川普政府上台，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会如何还很难说。黄奎博说，
但是我觉得这当然还是要看所谓的外在因素，也就是美国到底对台会怎么样处理。所以我觉得十九大或许目前还不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时间点，因为要看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什么样的协调或是协议，所以不一定在十九大之前或之后，但是我觉得重点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两边他们怎么谈。
此外，黄奎博认为，由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让北京认为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立场与过去相比有所松动，因此未来北京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和紧缩。黄奎博说，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在所谓的一中上面达成真正的共识，那么我想北京对于台湾的政策一定会持续的紧缩，以防台湾趁这个机会呢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空间。
在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的领导人调整后，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川普上任后对台政策还不明确，但很可能会做出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调整。中国涉台智库需要从国际局势来理解台海情势的变化与美国可能的做法。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周刊《全球台湾简报》的分析中指出，戴秉国因参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为美国政界所熟知，有理由相信北京选择具国际事务背景的人士掌理涉台事务的研究部门，显示中国领导人关注外部因素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2017年兼职研究员会议中，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当前台海形势及对台研究的关注热点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年对台工作任务艰巨，希望学者专家深入学习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深入研究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新的领导人都具有国际关系研究背景，是否代表未来中国可能从更大的格局来考虑处理台湾问题？安峰山只简短答复说，这只是涉台研究机构正常的换届及人事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民众举行活动，纪念斯大林政权驱逐流放73周年。印古什议会通过法律禁止在当地纪念斯大林， 但是最新的民调显示，普京执政十多年来，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数创下新的记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2月23日是前苏军的建军节，普京执政后改名为捍卫祖国日，俄罗斯全国放假，但这个俄罗斯节日也是苏共斯大林政权驱逐流放车臣和印古什以及其他的北高加索民族的悲剧的纪念日。在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2月23日，斯大林政权采取特别行动，把大约60万北高加索民众驱逐到了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多数是车臣和印古什人，超过一半的人因为严寒、饥饿和疾病在流放过程中丧生。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共当局才允许这些北高加索的民族重返家园。苏联解体前夕，受到驱逐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平反。这场驱逐行动当时在斯大林领导的苏共政治局内讨论，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坐镇指挥，动用了10万内务部队，近2万名安全特工。苏军士兵凌晨6点闯入当地家人中，下令全家人在2小时内收拾好随身的物品，并把他们带到指定的地点集合。人们然后被赶上装载牲口的火车。许多人回忆说，在漫长的旅途中，每天只供应一顿热饭。不少人死去后，尸体被从车厢抛出，人们没有尊严，死者不能按照穆斯林的传统被安葬。抵达目的地后，每天必须报到登记，不能随便走动，否则将会被判处20年的重刑。车臣山区中某些交通不便地区的村民，因为不能按时抵达指定地点集合，被就地处决。贝利亚后来向斯大林汇报了驱逐行动圆满完成，参加驱逐行动的官兵被授予不同级别的苏联勋章。北高加索民族被驱逐是因为斯大林当局当时指控他们同纳粹勾结合作，一些人成为苏军的逃兵。此外，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战争爆发前夕抵制过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联境内当时许多民族因为不满共产党的统治，消极抵抗德军的入侵，上百万俄罗斯人为德军服务，这是苏联二战中不光彩的一页，目前很少有人愿意提起。彼得罗夫说，这场战争不仅是把苏联从德军的占领下解放出来，某种意义上是内战，因为各个民族的许多民众为了能从共产党专制恐怖统治下获得解放，都只好站在德军一边。北高加索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北高加索民族曾经同德军合作。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红军中英勇作战，曾经获得包括苏联英雄在内的各种表彰。当年第一批渡过易北河同美军会师握手的红军士兵中就有车臣人。印古什议会在纪念这场民族悲剧前夕，特别通过了法律，谴责斯大林领导政治迫害，禁止在印古什境内纪念斯大林。一些议员把斯大林称作是暴君。这项法律除了禁止在当地树立斯大林的塑像和纪念碑外，也禁止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街道和地点，并禁止在公开场合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印古什议会几天前所通过的这项法律与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好感日渐增多形成鲜明的对照。较少有官方色彩的列瓦当中心所发表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目前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数为46%，达16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一年前为37%。对勃列日涅夫有好感的人数略高过斯大林，而普京所受到的支持率最高。民调还显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赫鲁晓夫仍然不受人欢迎。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受到国际孤立并同西方交恶，许多人认为俄罗斯需要类似斯大林那样的铁腕领袖带领国家再次打赢战争。 普京政府目前对印古市议会的有关法律没有反应。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对斯大林的崇拜卷土重来，同官方宣传和俄罗斯目前的社会气氛有关，也说明斯大林血腥统治对民族和社会所造成的伤害至今难以治愈。彼得罗夫说，赞美和批判斯大林现在都不会受到当局的阻止。彼得罗夫说，现在一部分人反对斯大林，而另外一部分人支持斯大林，当局有意让一些人反对另外一些人，这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他们有时甚至会为此火上浇油。一个有关纪念斯大林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将会于今年在莫斯科落成。俄罗斯官方对车臣人和印古诗人的民族悲剧纪念日反应低调。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说，俄罗斯不认真研究和反省过去，政治迫害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目前批评普京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说，在俄罗斯社会目前美化杀人犯斯大林的气氛之下，印古市议会所通过的有关法律极其重要，俄罗斯国家一级更应该通过有关的法律，只有认真清算共产党的罪恶，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俄罗斯。卡西亚诺夫说，从1920年到1952年，苏共当局总共采取了130个类似的驱逐行动，有近500万人受到迫害。苏联的许多民族都有过遭受流放驱逐的经历，但针对车臣人和印古诗人的行动是苏共当局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驱逐行动。遭到驱逐的民族包括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尔梅克人、朝鲜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民族、苏联的德国人、波兰人、西部的乌克兰人等。俄罗斯前总理属于苏联德国人的科赫说，被驱逐的德国人中有半数丧生，其中包括他的祖父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湾新闻方面，台湾公民团体要求立法院本会期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执政党民进党表示已经将这项条例列为优先推动的法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日前在立法院外召开记者会，要求朝野立委在本会期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告诉美国之音，318太阳花学运即将满3周年，而当时的主要诉求却还没有落实，让人非常着急。
因为接下来到今年下半年以后，那个中国共产党19大要开会，然后习近平要完成他的权力布局，台海的情势目前这个谈判的僵局会有新的变数，所以一定要在这之前完成立法。
赖中强律师还说，如果台湾到时是被迫坐上谈判桌，再来仓促地完成监督条例的立法，不仅对台湾不利，也绝对不是太阳花学运的本意。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的主要诉求是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用其来审查服贸及货贸等协议。民进党前发言人立法委员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已经被列入本会期的优先法案，乐观看待相关的立法进程。
表达其实民进党并不反对两岸的经贸往来，因为监督条例是一个基础，基础建立以后，那往后的两岸的种种经贸往来就有一个根据，速度就会加快，那也表达民进党要持续推动两岸的一个真正做一个实际的做法嘛，这也是一个善意的表达。
林俊宪委员还说，民进党现在是立法院的多数党，党团将努力的推动这项法案，也希望在野党不要抵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尽早完成立法。陆委会还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对两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法案， 立法院目前有五个版本的草案等待审议，行政部门持开放态度，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廖国栋表示，如果民进党真的有意通过这项法案，国民党也愿意配合一起推动。
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真的是冰冻到整个经济已经承受不了了啊！如果两岸关系条例能够先通过，然后货贸服贸也很快的进入这个实质的程序的话，我觉得台湾的经济还有得喘气，否则的话连喘气都喘不过来了。
廖国栋委员还指出，民进党不要再以口号治国，如果提出的政策都没有实质内容或是具体进展，台湾将维持原地踏步。另外两个在野党时代力量及亲民党也表示支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尽快在立法院通过，目前民进党是多数党，应该起到主导力量。经济民主联合等公民团体表示，3月18号将再前来立法院，希望各政党到时能给个明确的答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稍早，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总部举行的仪式上，美国向这些乍得特种部队移交了86台新车辆。美国驻乍得临时代办乔伊斯·纳姆迪和乍得国防总司令布拉西姆·赛义德·马哈莫特共同主持了车辆的正式交接仪式。这些车辆意在向2家反恐公司和1家物流公司提供交通运输。这些卡车将提升反恐部队在乍得与利比亚交界地带的巡逻能力，防止武器和爆炸物走私造成的威胁。这家物流公司接受了燃料、运水车等运输车辆，这些将改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向反恐公司继续提供补给的能力。纳姆迪女士特别提到了美国特种部队过去10年跟乍得特别反恐组织之间建立的牢固关系，她表彰了乍得在打击极端分子过程中的敬业精神和乍得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敢和专业知识。纳姆迪表示希望这些新车辆将改善乍得执行反恐使命的能力。这批新提供给乍得特别反恐组织的车辆，这是乍得和美国两军之间牢固合作关系的例证之一。本月稍晚，乍得将接收最后一批用来打击伯克圣地组织的丰田牌轻型装甲车，从而使这种车辆的总数达到60辆。美国还将为参加即将开始的代号为“碎发枪”军事演习的乍得军人提供军装和个人口粮。代号“碎发枪”的演习是由非洲国家、盟国以及美国反恐部队参加的年度区域性演习，始于2005年。“碎发枪”联合军演的参加国集中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目的是提高非洲安全部队保护平民的能力和协调性， 参加碎发枪演习的军种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涉及科目广泛。美国跟乍得以及他的非洲伙伴国进行合作，帮助那些国家保护本国人民，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并为此感到自豪。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